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今天你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向我们众人来彰显。主，凡心灵忧伤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如同雀鸟可以在你那里找到报雏之窝一样，心灵忧伤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那属天的安慰。主，你安慰手触摸在心灵忧伤的人的身上，主要安慰他们，使他们受安慰；医治他们，使他们心里有盼望；坚固他们，使他们靠你有力量继续奔走前面的路程。主，这是你的圣殿，是那荣耀之处，在这里充满了医治安慰，在这里充满了你所赏赐的平安与喜乐。主，愿在今天凡奉你的名聚集的地方都看到神你奇妙的作为。主，你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动那奇妙的工作。主要是你的百姓，你的子民能够在这个时候，他们因仰望你，他们重新得力，继续奔走人生的路程。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交托在你手中，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要是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大能的作为。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哥林多教会在吃主的晚餐的时候，他们的聚会充满了混乱，有钱的人态度随便，吃着自己私人的大餐，更羞辱了没有饭吃的贫穷人，所以他们破坏了弟兄姐妹在主里的合一，得罪了基督耶稣的身体，得罪了教会，所以神的惩戒就临到他们，有人因此软弱，有人患病，死的也不少。保罗就责备那些藐视教会的人，要省察自己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免得自取其罪，同时也要学习彼此的欢迎，彼此的接纳。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的恩典，就当学习以恩典恩慈彼此相待。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内容。接下来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一大段的经文，保罗他要处理哥林多教会造成聚会混乱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滥用属灵恩赐，他们滥用方言。这段经文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是一段被严重误解甚至被忽略的经文，所以期望我们这段时间在讲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能够对弟兄姐妹对圣灵的工作有更新的认识，有正确的理解。在第十二章，保罗先提到属灵恩赐与基督身体的关系，第十三章则强调爱是使用属灵恩赐的必要因素，最后在第十四章纠正他们滥用方言的恩赐，混乱聚会。所以有些人对方言、对属灵恩赐感到很陌生，所以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方言。方言不是指地上可以理解的某一种语言，在这里方言原文是舌音的意思，是舌头震动所发出来的声音。 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在那里讲到，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是对谁？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那样的声音不是地上可以理解的语言，是对神说的语言，是人听不懂的。然而在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这是方言。所以哥林多信徒认为方言是天使的话语，特别教会内有一帮自认为是属灵的人，觉得自己在灵里面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他们过着禁欲的生活，他们的衣服穿着突破男女的界限，他们在聚会当中受感说话，他们认为他们讲着天使的言语，他们叫方言，借此来凸显他们灵性高超的地位。可是方言不是对人说的，是对谁说的？对神说的。人听不懂，人听不懂，所以他们的聚会充满混乱，因为讲着人听不懂的语言，所以他们的聚会充满了混乱，参加聚会的人得不到造就与益处，这个叫方言。其次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属灵恩赐。恩赐是礼物的意思，这个礼物来自于圣灵，它跟你的才干没有关系，这是来自于圣灵的礼物。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礼物分给每个基督徒。什么礼物？刚才经文读到了，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医病，有行异能，有先知，说方言，翻方言，有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而圣灵把属灵恩赐分给基督徒，为的是使基督徒能够得到能力，可以造就教会，肢体之间可以彼此服侍，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益处。今天我们服侍，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服侍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侍奉是靠着神的灵在做事，因此圣灵把他的恩赐分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服侍教会，叫我们能够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先解释这两个名词，方言跟属灵恩赐。今天讲到题目，圣灵的工作，两点大纲。第一点，使耶稣得荣耀的圣灵。第二点，使他人得益处的圣灵。第一点，使耶稣得荣耀的圣灵。哥林多教会误解了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在信主之前，你们都做过异教徒，你们都参加过庙宇当中祭祀偶像的仪式，在偶像崇拜当中也有受感说话灵异的现象。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民间宗教他们在拜偶像的各样的仪式。我小时候在台湾嘉义，那是我的老家，我外祖父外祖母他们的庭院啊，四合院，我记得有一个晚上他们有庙会，我就躲在窗边，暑假期间我们回我妈妈家的老家，所以我就想说有这个仪式，我就躲在窗边偷偷看啊，因为晚上他们把小孩子赶上床睡觉，可是我很好奇，我就躲在窗边偷看，看到在庭院当中有一个神轿， 和四个抬轿的人，当然有很多围观的人，那四个抬轿的人大概就是所谓的乩童。这四个人在仪式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所谓的神明附身，如同醉酒的人，他们就抬着轿子大力的摇晃，东倒西歪的走来走去。听说这个叫做发大轿，这个轿子晃得越厉害代表运势就越旺，所以就看到那四个人抬着轿子晃来晃去，前面的乩童受感就大声说着听不懂的话，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在讲些什么，然后他们越摇越晃，然后就用轿棍扛轿的那个棍子，用轿棍在铺满稻米的桌上写下他们所谓神的旨意。所以因此受感说话，异教徒他们也会做，受感说话并不能证明是来自于圣灵，因为我刚才提到异教的偶像邪灵他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所以重点，我们的受感说话跟他们的受感说话差别在哪里？所以重要的是在我们受感说话的内容是否符合基督的信仰，我们受感说话的内容是否符合基督的信仰。所以保罗在纠正哥林多教会的混乱之前，先为他们立下一个判断圣灵工作的一个标准。第三节，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上半节，没有神的灵的感动的人，不可能明白救恩的奥秘，不可能。今天我们能够信主，今天我们能够悔改，今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灵，你不会明白的。我们只会看到事情的表象，就像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看圣经，或者是犹太人，他们看圣经，他们看不明白，他们不懂，他们只会看到事情的表象，只会看到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对犹太人来讲，凡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什么？被咒诅的。他们只会看到耶稣是被咒诅的。可是当人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过来，这个咒诅本该是我们犯罪的人受的，但那无罪的耶稣却代替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众人不再活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耶稣他是代替我们受咒诅的，为的是救赎我们脱离咒诅。所以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被咒诅的。下半节，唯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才能口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原文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才能口称主耶稣。主耶稣这个词汇现在被我们大量使用，我们随口就说主耶稣啊，主耶稣。但是对初代教会来讲，主耶稣这个词，这一句话是一句不得了的话，因为主这个字的原文字若单独使用，通常翻译成亚卫，和合本圣经就是翻成耶和华。因此主耶稣成为早期基督徒的信仰告白，以耶稣为我的主，我对他至死忠心， 耶稣为我的主，为我的神，我一生敬拜他。所以我被神的灵感动，称耶稣是主。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把基督徒与犹太人分开，因为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犹太人看耶稣是被咒诅的。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把基督徒跟犹太人就分开了，这个信仰告白也把基督徒与崇拜偶像的异教徒分别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过去被牵引诱惑服侍那些亚巴偶像，称偶像为主，但现在受圣灵的引导，来到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面前，称基督耶稣为主。所以换句话讲，判断圣灵工作的终极标准是什么？是有没有高举耶稣是主。今天你去参加各种特会、各种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如果他没有高举耶稣是主，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聚会，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就连耶稣自己他也说了，约翰福音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荣耀我，圣灵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见证耶稣，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耶稣，高举耶稣是主。任何亏损这一点呢，都已经偏离了正道。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了见证耶稣的圣灵。第二点，使他人得益处的圣灵。第4到第6节，恩赐有许多种，但却同一位圣灵所赐。职分有许多种，却是侍奉同一位主。成效有许多种，却是同一位神在万人当中运行他的旨意，运行万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圣子、圣父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当中合一。神只有一位，但却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功用，彰显出这一位神来。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被圣灵所吸引，可是我们很容易被恩赐这两个字所吸引。在这里保罗用了最多的词汇是蒙这位圣灵，蒙这位圣灵，圣灵显在谁的身上，圣灵如何又如何。他要哥林多教会的人把注意力、把焦点放在圣灵的身上。可是我们人很容易被恩赐这两个字所吸引，我们会关心那是什么样的恩赐，有多少种恩赐，他有怎么样的 power， 他有怎么样的能力，哪一种比较有用，我们被这个吸引。所以这不是保罗讲这段话的重点，保罗并不是在讲恩赐，这不是他强调的重点。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圣灵的彰显是这么的多元，是这么的丰富。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他们的信徒热衷追逐单一的恩赐，就是方言，甚至他们滥用这个恩赐，以至于他们聚会充满了混乱。所以保罗说恩赐有很多，有很多都是圣灵赏赐的。 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抱歉，头一遍多打了一个字啊。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保罗把恩赐当作是圣灵的彰显，所以他一说圣灵显在人的身上，是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所以哥林多，保罗要哥林多信徒把注意力放在圣灵的身上，而不是恩赐的身上。我们刚才讲过，因为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们着迷于恩赐，他们着迷于礼物，而忘了分送恩赐、分送礼物的圣灵。他们用恩赐来凸显自己属灵的地位，荣耀自己，而忘了圣灵的彰显是为了荣耀耶稣，是为了造就教会，是为了使他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整卷哥林多前书使他人得益处，是保罗在写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因为这句话提过很多次，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怎样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怎样造就人，凡我所行的都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事都要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圣灵显在每一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哥林多教会他们只关注自己，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关注自己，他们分门结党，他们关注自己，他们滥用恩赐，他们关注自己，他们行淫乱，他们只想要自己享乐，他们各种问题都是凸显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只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保罗一直在告诉他们，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要为了造就他人，要为了造就教会，要为了别人的益处，众人的益处。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保罗列出的一份恩赐的清单，来说明圣灵在神的百姓聚会的时候的各样的彰显，借此来教导更多信徒要认识圣灵的丰满。当然属灵恩赐不是只有这几项，我们刚才讲过了，保罗在这里并非在强调恩赐，他只略略的列出几项而已。圣灵的彰显远比这丰富太多了。但是保罗为什么只特别列出这几项？为什么？这必须要放在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来理解。保罗提到了智慧的言语，之前提过了，哥林多教会他们追求属世的智慧，他们弃绝十字架的道理，他们高举人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唯有领受圣灵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唯有圣灵的人才能够将神在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救恩启示出来。因此圣灵所赐的智慧言语是指认识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第二个，知识的言语，哥林多人有知识没爱心，所以知识叫他们自高自大，前面有提到，所以他们的知识使软弱的人跌倒。因此圣灵所赐的知识的言语是指认识上帝的知识，并且能够以爱去实践对上帝的认识，这是知识的言语。第三个，信心，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可以移山的超自然的信心，这个在第十三章时会提到。我们先看一下保罗在第十三章非常有名的爱的诗篇这一篇里面提到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种信心是一种可以移山的信心。还记得耶稣他也曾经说过，只要你们有信心，一点也不疑惑，你叫这山投在海里，他就必怎样挪移他的位置，投在海里。这叫做信心，这叫超自然的信心，可以移山的信心。再下一个，医病与异能。无论是耶稣或保罗或初代教会，直到今日，医治还有异能仍旧充满在现今的福音事工当中。耶稣要靠圣灵医病赶鬼，弟兄姐妹，耶稣能够行神迹，能够医治，是因为他倚靠圣灵，不是他自己本身有什么能力。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我若靠着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他靠着圣灵行医治的工作，行神迹奇事。耶稣后来告诉教会，教会要做耶稣所做的事，约翰福音14章12节，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若耶稣他自己要靠着圣灵，现在的教会岂不是要更倚靠圣灵吗？才能够彰显他医治的能力和大能，才能荣耀耶稣，见证耶稣。现在教会岂不更应当倚靠圣灵吗？再下一个恩赐，先知。先知这个词汇常常被人家神秘化了。先知是被圣灵感动对神的百姓说话的人。说怎样的话呢？不是玄而又玄，不是能够预测未来。对保罗来讲，先知说怎样的话呢？在后面的14章3节有讲到，做先知讲道的，同一篇下页，做先知讲道的，14章3节这样写，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第14章24到25节，保罗更说，在聚会当中若都做先知讲道，保罗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先知讲道的人。他说，你们若都做先知讲道，当不信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面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认识到神在我们中间。今天若是有人进来，那个人不是说啊，你们全部说哎，去找牧师，找牧师，不是，他说众人都可以，众人都可以做先知，只要有人进来，我们可以跟他说话。若你被圣灵感动，你可以跟他说话，可以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甚至他有可能依你的话，他被劝醒了，他被审明了，他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了。他说，他就会说，神啊，真在你们当中啊，你们有神啊，你们好神啊。所以保罗说，谁可以做先知呢？谁？每一个基督徒。14章31节，我们以后会讲到，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学道理，叫别人得到劝勉。再下一个恩赐，辨别诸灵。这个恩赐跟在先知之后，很明显是要人去分别先知口中所说的话是否真正出自于圣灵。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但有些人如果只是为了凸显自己，他并非来自于圣灵的感动，随口乱说，那么我们要懂得分辨。所以辨别诸灵就是来分辨那个自称先知的人，那个说我被圣灵感动的人，我们去分辨他所说的话是否真正出于圣灵。约翰福音一书四章一到三节，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是不是啊？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是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这也是一个辨别诸灵的一个标准。如果他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么他有可能是出自于敌基督者的灵。那么他所说的话，你们就要懂得分辨，就要小心。所以这是辨别诸灵的恩赐。最后一个，说方言。我们刚才讲过，说方言是舌音，是人听不懂的，是在讲奥秘的事，对神说的，所以是被圣灵感动说话。但是是无论说的人或听的人，他都无法理解说话的内容，因为是对神说的奥秘。所以才有另外一个恩赐叫翻方言，翻译，翻译方言，他能够把方言翻译出来，为了使教会的群体得益处，将人所听不懂的方言讲明白，使人的生命可以得造就。所以这牵涉到后面保罗对他们的教导，所以他说你们当中若没有人可以翻译，若没有人可以翻方言，你们在公众场合不要说，不要使用方言，包括方言祷告，包括方言唱歌，都不要在公众场合，私底下你自己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么做就好了，因为那是对神说的，这个叫方言。所以有各样不同属灵的恩赐，而这些恩赐是圣灵的工作，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为了是什么？使他人得益处，使教会得造就。过去耶稣如何倚靠圣灵来做事，现代的教会，我们代表基督耶稣，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在这个世代如同耶稣服侍这个世代的人。所以耶稣过去怎么倚靠圣灵做事，现在的教会我们也是倚靠圣灵在做事，借着圣灵所赏赐给各位的恩赐去服侍这个世代的人，去服侍弟兄姐妹。所以第十一节，圣灵随己意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随己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这是圣灵主动的工作，是圣灵主动的工作，是他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人无法用手段去操控他，这叫圣灵随己意。我过去参加一些特会，圣灵充满特会，曾经有人告诉我，你要禁食，你就比较容易被圣灵充满。禁食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手段， 你用禁食要操控圣灵来充满你，禁食变成手段了。还有人教导你要多多赞美，高唱哈利路亚，你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赞美变成手段，圣灵没有办法被人用各种手段给操控，圣灵随己意分恩赐给人，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是圣灵所看为好的，圣灵所喜悦的，彰显在教会每一个人身上。圣灵随己意的第二层意思是他认为把这样的恩赐给你是好的，是他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拥有属灵恩赐，但是你要去想圣灵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恩赐，他为什么分给我这个恩赐，是因为我比较圣洁吗？是因为我比较敬虔吗？是因为我比较属灵吗？不是，都不是，是因为圣灵他认为这对造就教会群体是好的，所以他给你的恩赐是他喜悦，他觉得这样是好的，他给你的恩赐是认为这可以帮助众弟兄姐妹得益处，使教会得造就，所以他把这恩赐给你。所以今天你若是有恩赐，那么鼓励你起来用圣灵给你的恩赐服侍，使他人得益处，使教会得造就，使圣灵的工作在教会当中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渴望圣灵的工作彰显在我们身上吗？弟兄姐妹，你们渴望吗？渴望吗？你渴望得到这些恩赐使他人得益处吗？你渴望吗？弟兄姐妹，过去这一两周我其实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有好多生病的人，有好多心灵忧伤的人。我何等盼望我有这样的恩赐，去服侍他们，就如同初代耶稣在服侍那些生病的人。当他们绝望来到耶稣面前，祈求医治的时候，耶稣就治好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太把现代的生活当作太平常了，我们没有渴望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我们把这事情当作是正常发生。但我何等盼望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当中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如果你渴慕的话，求神把这样恩赐给你，使你能够说出造就人安慰人的话语，使人可以在我们当中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都是在我们当中你渴慕医治的恩赐，你求圣灵给你。今天有人生病进来了，你就为他按手祷告，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使人看到说神真在你们当中啊，你们的道理不是只有理智上的道理，你们的道理带来生命的更新，带来拯救。求神把那样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我相信 神在耶稣时代如何工作，在现今的时代他也要工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但你却乐意使用我们，要我们学习在这样的侍奉里头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怜悯，认识你的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先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把我们的教会摆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你把教会放在这个世代当中，是为了要彰显你的荣耀，为了见证耶稣。主，你把圣灵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学习与圣灵同工，来荣耀耶稣的名，让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当中被解开，使人进来可以得智慧，得以认识神。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不断地感动我们，让我们的渴慕的心不因为今天讲道结束而停止，主啊，让我们热切地追求你，渴慕你，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